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讲题目，题目有三种，第一经题，第二义题，就是翻译人的历史，这两种在前面都已经讲过了，现在本来应当是讲第三品题啊，这个科判都要看这个书名呀，经的这个书名上面啊，本来现在应当是讲题目的第三品题，不过这个品题呀，可以汇合在这个经分三分的序分里面讲，现在要先说明经有三分的这个原因跟它的意义啊，佛法在汉朝末就是流传到中国来啊，从汉桓帝汉灵帝的这个安世高、智罗迦迁这两位法师把佛法传到中国来以后啊，慢慢就这个弘扬起来，经过三国到梁景，在东景道安法师之前已经有很多讲经的这个弘法了，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讲经啊，只是顺着经文孝文思义，没有封科判教的。那么到了东晋，天下师道安，弥天师道安，道安法师啊，他讲经就把经分为三份，说佛经的一部啊，不管它的字数有多少，经的内容大概必定都有三份，就是第一是序份，第二正宗份，第三流通份。无论是哪一部经，它必定都具备这三份的。那么最先发明提倡这个道理的就是东晋时代的弥天师道安，道安法师啊。那么这个在当时道安法师讲经分三分啊，在当时一般听众啊，尤其一些法师们是有人反对，他认为一向都没有这种讲法，为什么要这样子飘心立意呢？道安法师说这是有根据的，不是他自己独唱啊，那个时候有一部论啊，后来就翻译出来了，就是这个印度的清光菩萨所著的《佛地经论》。《佛地经论》里面呢，就说佛经有三份，第一叫做教起因缘分，第二圣教所说分，第三依教奉行分。名目虽然不同啊，而它的意义跟道安法师说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的三分啊，意义是相同的。教起因缘分就是序分，圣教所说分就是正宗分，也是正说分。依教奉行分就是要把佛法流传到后来，就是流通分。所以清光菩萨佛地经论的三分呢，就是道安法师的续证流通三分，意义是完全相同的。那么这个论当时经过这个道安法师的三分提倡之后不久啊，就翻译过来那么大家一看 那道安法师真是有先见之明啊，啊，那么同时他还有一个提倡出家人要跟佛姓姓师，那么由此这两样事情啊就成为一个明对，所谓分经雅合于清光，是性普同于正义啊，有这么一段故事。那么道安法师，东晋的释道安，以中国佛教的影响啊贡献那是非常之大的，假如佛法传来没有道安法师，佛法的弘扬情况啊恐怕没有隋唐的殊胜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道安法师的话，隋唐佛教的黄金时代未必能够产生，因为他对佛教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因此之故我们说到这里呀、啊、同时也得知道道安法师他的简单的历史。在高僧传初级，就是第一部高僧传平常称为梁高僧传，就是南北朝的梁朝，梁朝时候啊有一个慧教法师，智慧的慧，教是教白的教，白字旁一个交代的交啊、这个慧教法师他著这个高僧传，高僧传的第五卷一开头就是道安法师的传记啊、根据这个高僧传里面的记载啊，道安法师他在家姓威，就是威森的威了啊，就是姓威，是威士啊，他是长山伏牛人啊，他原来是长山伏牛人，长山伏牛啊就是在现在的河北省的蓟县西南边的60里那个地方河北省蓟县的这个南边西南大概有50-60里那个地方，就是长山伏牛，在东晋时代是一个有名的这个村庄那么道安法师就是那个地方人他的家庭啊是比较辛苦的，他出世没有多久，还在小孩的时候啊他的父母都过世了，靠他的外兄啊，就是他的母亲的母亲族的兄弟辈外兄，姓孔的，跟孔夫子同姓的姓孔的人，由他的外兄啊长养他，保育他，把他养大的。那么这个道安法师到了12岁啊他就发心出家了，没出家之前他就已经读了很多书啊，他的超人的智慧啊，凡是书本文字给他看过，看第二遍就记起来，只要看两遍就行了，读两遍第二遍通通可以过背啊。那么他12岁就在附近的一个小庙里出家，因为他的长相并不够这个好看呐 因为他是一个小小的体格，又长得黑黑的瘦瘦的那么所谓貌不惊人呐 他的相貌啊貌不惊人，而他的师父看到这个小孩长得黑黑瘦瘦的，一点也没有聪明相，看不出来他是有多大的智慧，那么因此他的师父瞧不起他，而他出家的这个小庙啊是有种田的，可见在中国佛教啊传来没多久就有这个小庙自己种田生活的这种情况了，所以禅宗的自力更生自己种田呢、那不是禅宗独闯的，道安法师在东晋时代那么大概在西晋的300几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小庙自己种田生活。道安法师出家之后他的师父瞧不起他，那么就把他送到田里做工啊，做苦工， 天天在种田。那么这样子在田里一工作做了三年，做三年，从12岁开始一直做到15岁到16岁，三年，他一句一点怨言都没有，啊，很乐意的，听师傅的话照做，天天都到田里做工，那是等于是普通一般的工人呐、啊。做了三年之后啊，还继续再做了一段时间，啊，那么按照这个《高僧传》里面所说，三年以后又过几岁，大概又过几年了。他心里才想到，大概是17岁到18岁这个时候，他想我出家的目标啊，就是要学佛法。那么我来了这么久了，师父没有教他一句佛法，他心里就动念头，想今天晚上回去啊，要向师父要求一部经来学习才行了。那么动了这个念头之后，那天晚上回去啊，工作完了回去。那么这个所有的事情做完之后，到他的师父的帐室去，向师父顶礼，跪在地上啊，向师父要求，他师父啊，我来这么几年了，师父还没教我佛法，我想要读经，请师父慈悲啊，给我一部经给我读啊。哎，这个师父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啊。啊，过意不去了。他来了这么几年，那大概有5、6年了。总是他在17岁或者18岁的时候了。真的，他来那么久啊，都是叫他做工啊，也没有学到一点点佛法。应当给他一部佛经读吧。那么那个时候，他的师父就给他一部《辩义经》，《辩义经》，辩论的辩啊，义心义的义，义师的义，给他一部《辩义经》。那一部辩义经啊，大概将近5000字啊。这一部经已经失传了，现在藏经里面有一部辩义长者子经啊。不过这个辩义长者子经啊，那是后来的翻译啊，不是道安法师所看到的。因为这一部经是元魏南北朝的元魏时代啊才翻译，那么他是在东晋时代，距离他这个道安法师以后大概100-200年才翻译出来，100多年了。那么因此他所读的辩义经不是现在藏经里面的辩义经啊，他读的那一部辩义经现在已经失传了，没有了啊，据说有5000多字左右。而现在藏经里面的辩义长者子经啊，有3800多字，这个我看过啊。那么那一天晚上，他的师父给他这一部经啊，还说了这么一句话，说经给你读可以，工要照做，明天把这一部经带到田里去工作，人家休息，您在休息的时候才可以读经哦，还要照常工作啊。那么只有大家吃过中饭之后再休息呀、人家在做朽木的时候，他不做朽木，那么他就在哪里呀读经的啊、因为他读第二遍就会背起来啊、等到晚上回去啊，他又把这部经还他师父了。他师父啊，这部经请来还给师父，希望师父再给我一部经。他师父说，那我昨天晚上才交给你，只有一天而已啊，你怎么又送回来了？他说我已经背出来了。好、背出来了。他的师父也不以为然，也不用心，好吧，你要就另外请一部去吧，就把那个辩义经收起来呀、给他一部《陈据光明定义经》，《陈据光明定义经》这一部经现在藏经里面还保存，在大正藏第15册，是后汉资料所翻译的啊。这个《陈据光明定义经》啊，差不多10000字啊。在藏经里面现在还保存有，我算过有9800多字，不到10000。那么他师父还是照样交代，我这部经给你，你明天带去田里工作啊，还是一样的，休息的时候读哦。那么他把这部经带去了，带到田里去，还是照样的休息的时候才读。等到那一天晚上啊，回去诸事做完之后啊，又把这部经啊送到他的师父的方丈室去了啊，又跪在师父面前说，师父啊，我这部经还你啊，希望再给我一部经。他师父一看，怎么我今天给你比昨天的多一倍啊，你怎么又送还来，你怎么不读啊？他说不是的，我都背过了。哈，你真的背过了，这次要考试了 啊，就在他跪在地上的时候，就把经收起来摆在桌子上，就叫他背，如是我闻，一直背下去，一字不漏，将近一万字的一部《陈据光明定义经》啊，哗啦哗啦一直就背下来，比我们的大悲咒还熟。啊，他师父一听啊，吓了一大跳，他师父好难过啊，我埋木人才，这几年来我埋木人才，我罪过无边。这么大的智慧，这么大的这么聪明的人，我没有好好教他佛法，我让他在做工作了五六年，我怎么能对得起他呀？啊，心里好难过啊！等到他起来的时候啊，他说我会你师，你跟我学学不到东西啊，你明天就到北方去留学吧啊，北方有浮屠城啊，浮屠城和尚那么是印度西域来的啊，有神通，神通广大。这个佛陀神正在北方感化舍利啊，这个实照哦。那么他的师父就叫他到北方去参学呀。那么他就到北方去亲近这个佛陀神法师。佛陀神当时人家称他大和尚啊，不敢说他的名字，称他大和尚。小孩子哭的时候啊，你就要说不要哭哥，不要哭哥，大和尚来了。小孩子听到大和尚啊都不敢哭，因为他有神通啊。名气相当响亮，而且这个大和尚很特别的，佛陀神啊，他每天早上啊，到河流旁边呢，有河水很清的河水的地方，他的肚子啊，这个旁边有一个洞洞，用棉花塞住的，他把这个棉花拿出来啊，就把肚子里面的肠啊、胃啊，统统拿出来，拿到水里去洗，洗洗干净了，再把它装回去，装回去又把这个棉花塞回去，每天都这样子。这很特别。还有好多神通的故事啊，在《神山传》里面也有啊，《高僧传》里面也有，这个不必因为这是题外，不必再说。那么这个道安法师去亲近佛陀神法师之后啊，就成为一个大气了不起的人才啊，所以本来他有过人的智慧。又加上得到这个善知识的指导啊，那么成就就相当之大了啊。所以后来他到各地弘法，因为他在弘法的时间呢，天下大乱，东晋末年了啊。那么北方五胡十六国很乱啊。那么他最先有名，那么这个差不多整个中国的人都知道这个道安法师的名气。经常有几百个学生跟着他学。那么那个时候他住在襄阳，荆州的襄阳檀溪市啊，那么学人有三四百那么多。而正好这个富坚呢，前秦富坚，就是姚秦之前的前秦富坚啊，他那个时候很强，打荆州，打襄阳把襄阳打下来之后啊，因为他很爱财啊，惜财如命。那么因此他听到这个道安法师的名，还有一个名人是世间儒家的名人，叫做习卓池，修习的习，学习的习，卓子啊，人家做木匠的那个卓子啊，习卓池，池是牙齿，说这个习卓池啊，他机变很厉，他的辩才很好啊，跟人家辩论了，你嘴一张开，他就把你牙齿啄下来了。有这么一个功能，所以他自己呀、立一个别号叫做习卓池，他专门呢、学习这个啄人家的牙齿啊。你要跟他辩论，嘴一张开，牙齿就把他啄下来了，就是没有人能够跟他辩赢就是了。那么习卓池也在襄阳啊，那么这个富坚就把这两个人当时都请到了。那么这个习卓池见到道安法师啊，习卓池自己觉得很了不起，他自我介绍第一句话就说：“四海习卓池。”他说：“这个四海当中，天下呀，只有我习卓池啊，我的名位最高，我的学问最好，你们比不上我。”道安法师一听啊，弥天师道安，他自我介绍：“弥天师道安，你四海习卓池，我弥天师道安。”那么道安法师的词他就捉不下来了，反而道安法师捉他的词了，所以他两个人的名字也成为一个名堆，弥天师道安，四海习卓词。 苻坚把这两位名人都请回到长安了、啊。他回去就跟大家说，他说我今天去打襄阳啊，得到一人半，记得两本啊，一人半，一个是全人，一个是半人。他说哪里有半人呢、啊、他说我得到道安法师啊是个全人，是个最圆满的人，全人。习着持只是个半人，为什么他是半人呢？他世间学问好啊，没有出世间学问，不懂佛法，他没学佛啊啊、所以这个苻坚就说道安法师是个全人啊，习着持只是个半人而已，那可见当时道安法师的名气啦。那么道安法师当时在长安讲经啊，他就一开始就说这个经有三份，续份、正宗份、流通份。那么当时有些人反对啊、那么不久啊，大概过了几年这个清光菩萨所著的佛地经论呢、啊、佛经里面有一部佛地经，佛的地位的佛地经，那么印度清光菩萨注解这个佛地经的论叫做佛地经论。这个佛地经论翻译过来之后啊，佛地经论里面就有这个把佛经分为三份的说法，教其因缘分、圣教所说分啊、依教奉行分。那么一比照道安法师的续分、正宗分、流通分呢、啊、这个意义完全相同的，因此之故啊，所以大家就认为这个道安法师啊真是有弥天高判啊，称他叫做弥天高判，他有先见之明，佛法还没传来他就知道了，而把佛经判为三份呢、啊、永久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啊1700多年了还是继续在流传。那么后人讲经没有不依道安法师的三份的啊、所以经分三份呢、啊、最先发起的就是道安法师啊、同时在道安法师之前呢、啊，中国的出家人从西域的风俗流传到中国来，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况，出家人跟师父姓，师父姓什么徒弟就跟他姓什么，例如这个翻译里面的像支谦三国时代东吴的支谦他的老师是支亮啊、所以因为他的师父姓支嘛，做徒弟也跟着姓支了啊、还有师父姓竹的，天竺的竹，竹字下面有个二字的，嗯，师父姓竹啊，徒弟也姓竹，例如竹筏泰、竹筏渡啊、竹道生，这都是跟师父姓，师父姓什么他就要姓什么了，那我姓陈，我的徒弟跟我姓陈了，那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么这个道安法师他认为这个没道理啊，跟师父姓没有道理啊，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应当要跟佛姓才对呀、啊、为什么跟师父姓啊，以师父的俗姓为姓啊，这是不应该有的。那么因此道安法师极力提倡，他自己就先姓师，所以他对于这个习着持啊，他第一句就是弥天师道安啊，从他开始姓师。当时他提倡出家人要跟佛同姓，姓释迦，简称就是姓释。当时也有很多反对啊，也有很多反对的。但是后来呀、啊，《正一阿含经》流传过来了，《正一阿含经》翻译过来之后啊，《正一阿含》里面有这么四句话：四合入海，同一显位，四姓出家。同称世子。印度有四大河流，四大河流的水流到海里啊，都是同一个咸味，跟海水同一个味道的，这是比方。印度有四姓阶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印度的四姓阶级，不管他是哪一姓阶级来出家，四姓出家呀同称世子，通通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根据这四句话，出家人跟佛姓姓氏有根据的，有根据。那么从此之后啊，就成为定论了，一定的规律了啊。 那么所以就这两样事情当时成为民队啊，分金雅合于清光啊，事情普同于正义啊，他把金分为三份，很优雅的合乎清光菩萨所著的佛地经论分为三份啊，这都是经还没来他就先知道的，道安法师的了不起。那么他提倡出家人要信师啊，那么正义欧汉经翻译过来之后里面就明明有这一句话啊，四姓出家同称世子。那么从此流传下来啊，中国佛教的出家人通通信师啊，所以出家人呢、啊、不必写信，只要写你的法名就可以了，因为出家人一定是信师的，多写一个世字那真是多疑，现在人喜欢这样写啊，实际上出家人不必写信啊。那么在从前呢，大陆一向有流传这么两句话啊，说是不问姓，道不问年。中国有佛教有道教，你碰到释教就是佛教，佛教的出家人你见到他呀，你不要问他贵姓，你问他姓什么啊，那就是心累了哦，没有礼貌，所以是不问姓。你看到出家人只能请问他的这个法名法号尊上下，你不能问他贵姓，你问他贵姓那就是系列啊、这不可以。所以看到出家人是不问姓，不能问他姓什么。台湾佛教受日本佛教的影响，是日本佛教啊，他没有注重这个出家人姓氏，所以台湾佛教的出家人在日正时代啊都是还是用俗姓，还是用俗姓啊、例如中立圆光寺很有名的妙国老和尚他的俗姓姓叶啊、当时都是叶妙国那姓叶啊、因为那个时候不流通这个跟佛姓啊、还有我的师公如敬老和尚啊、他姓陈，那么这个章都是刻的陈如敬啊、因为在日正时代啊不注重出家人姓氏，所以台湾的出家人呢、啊、在日正时代都有俗姓，都有俗姓，一直到光复以后还有相当一段时间呢、啊、还是有这种情况。那么因此台湾人这种的习惯没有普遍啊，这种风俗没有普遍，所以好多在家人不懂佛法的，他看到我总是要问哎贵姓啊啊，那他就问我贵姓，我的姓并不算贵，俗姓陈，丝毫这样大啊，再俗俗家的姓啊，姓陈啊，但是你不能说哎，你不能问我贵姓哦，你问我贵姓就是假列哦，是的哦，你不能这样子说他，你这样说他叫他没有面子嘛，那你只好啊，哦，我俗姓陈啊，俗姓。俗姓陈啊，不必跟他讨论说你对不对，或者是你是不是这个没有礼貌，不能这样说啊。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这样问我，很奇怪的啊，可见这个风俗啊没有普遍，而出家人也不懂这个道理，往往自己写是某某啊，那么这个是实际上不必写的，只要你是个出家人，谁都知道你是姓氏，不必写啊，就写法名就够了。可是现在人就喜欢这样写，还有加上上下啊，有人写信给我啊，他还是上会下信，那个邮差送信的，哎，你为什么又上又下呀？老是上上下下呀？难道你不住这儿吗？开玩笑。你老是上上下下，那么你不是住在这儿吗？怎么上上下下？有的时候我要到恒春去啊，那就下了；到台北是就上了，这是笑话。所以本来这个上下两个字也不能随便这样乱用的。现在这个上下也很乱，上下也很乱啊。那么我有一篇关于这个读印光大师文钞记的文章里面呢，已经写出来，不久可以看到。那么现在这个佛教啊，好的流传下来固然是不错，有些地方的这个流弊啊，不正确的流弊应当要改才行，现在通通都上下来了 很好笑啊！神子游人呐、啊，不懂这个上下的用途啊。我曾问过年轻的比丘尼，他刚出家的时候也没多久，没有多久啊。我问他你叫做什么法名啊？他就自称我上某下某，这是大笑话。他自己称自己上某下某，这不是笑话吗？啊，简直不懂。但他在戒坛里不晓得怎么学的，而且这个人还是受的高等教育啊，所以现在的佛教啊真难言哉啊。我不想多说了，这是题外的话。因为出家人信施啊，这就是合乎这个正义欧含经的说法，所以只要你是中国的出家人，外国的我们不问了、啊、外国与我们没关系啊。那么只要你是中国的出家人，承接道安法师的遗教，出家人都是姓师啊，那么不必再去问他姓什么，所以师不问姓。还有道教，道教他修仙呢、啊、是求长寿的啊，求长生不老的。如果你看到道教修仙的人呢、啊、你不可以问他几岁呀，道不问年。看到修仙的道士，如果你问他、哎、这位道士我请问你给你归回啊，哦，那就是系列了，哦，没有礼貌啊。因为他是不能问他几岁的，因为他要求长生不老，既然长生不老啊，他就不愿意人家问他几岁啊。从前我在狮头山，山上有一位老比丘尼啊，精神稍稍有点不太安定，但是有的时候讲话很有分量。有一天有个人问他啊，他叫做修果呀，客家人嘛，修果是你几多岁呀？他的答复说，十多路就好管你几多岁，蛮有道理啊，十多路就好管你几多岁，这个老多好啊，管你几岁，这个蛮有道理。他虽然没有不懂得什么修仙不修仙，也不懂佛法，可是他有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吃到老就好了，管他几岁啊，他就根本就忘掉自己几岁。所以看了道士不能问他几岁。不过现在在台湾啊，这种修仙的道士是见不到的啊，从来不曾见到啊，像吕洞宾这一类的这个修道的人呢、啊、是见不到的，只有韦福啊，啊抓鬼的张天师啊，那么这一类还有啊，那么真正修仙的老早就没了。所以从前在大陆流行有这么两句话说，事不问姓，道不问年啊。你看到佛教的出家人，你不要问他贵姓啊，你看到修仙的人，你不要问他几岁。这是很普通的常识，我们台湾人呢、啊、有许多年这个常识还是不知道的啊、您说佛教佛法很普及，哪里普及呀、啊、打水路最普及哦，你看看一年到晚水路打多少，传在家菩萨界最普及啊、那么菩萨真多，很多菩萨当然是最好，可是这个菩萨呀如果变成泥菩萨那就很糟啊、那么现在这个经有三份，其一是道安，关于道安法师的历史其他不必讲，也讲起来要会很多时间。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最近有一本书出版了，叫做道安之研究，专门研究道安法师的专门研究道安法师的历史，他的著作，他的为人，他的人格这本书啊，他都把他研究得很清楚，把道安法师的所有的对佛教对国家的贡献呢、啊、都有很详细的分类，而且还编成年谱摆在前面，这很了不起，很难得。这本书我看过，假如你看高僧传不好懂啊，如果能够看看这个道安之研究啊，很不错啊，对于道安法师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尤其他对于中国佛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律传来，他能够定下这个规矩啊，把这个僧团呢、啊、处理得很好啊，很圆满，这是非常大的贡献，很了不起的。所以总合起来啊，在中国佛教史里面，道安法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最大的有六种啊，现在不必说。那么去研究这个中国佛教史啊，还有这个最近的这个道安之研究，都可以做参考。经有三份，那么现在我们这一部法华经一样有三份啊，不过这个法华经的三份呢、啊、 少少跟平常一般的山峰不大一样啊。现在可以翻开来看看书名啊，这个《法华经》的开头，经前面有一篇序啊，道玄律师的序，我们不讲，因为这个序文字很深，如果要讲起来要花很多时间，能看得懂自己看固然是好，看不懂也没有多大关系。圆音法师啊，有这个《法华经红传序》的注解讲义啊，圆音法师的选集里面有的。假如你要研究这一篇道玄律师的序啊，可以看圆音法师的这个《法华经红传序解》，它有注解，可以做参考。我们这里不讲。有些人讲经很奇怪啊，他好像是书本里面有的字通通都得讲啊。有人讲《阿弥陀经要解讲义》，他根据这个圆音法师的讲义讲啊，他把前面所有的序啊通通都讲啊，尤其有些序文的相当高深啊，除掉他写的人本人可懂之外啊，我一般人看起来啊能懂个完全懂的我看很少的，可是这个讲的人不懂他硬讲下去而且把这个不懂的地方还要说出来，他花了几个小时研究还是不懂这是一个大笑话。实际上这些序讲他做什么呢？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你这讲经嘛，序只是一篇序而已，能懂的自己看看，不懂不要紧。所以我讲经就是讲经，经文前后的序跋，如果与经文里面没有关联，无关紧要的地方我们不讲，所以只讲经文前面那个序。如果要研究的话，我贡献你一个参考资料，就是圆音法师有一部《法华经红法华经红传序解》，在圆音法师的法会里面收整有的。现在法华经我们用的这个官科啊，科判就在书米上啊，本来第三是品题，现在把这个品题的序评啊合并在序分里面讲啊。品题有28，因为经文7卷28品嘛，就有28个品题，当然是先讲序评，而序评的意义啊就合并在三份的序分里面讲。这里所说的三份跟通读的三份不大一样，通途三分啊，只是序分、正中分、流通分。现在法华经因为约这个本机两门来说明啊，机门跟本门有两门，那么因此这个科判就是很特殊。所以你看这个入文为三，书名上面的入文为三啊，用甲乙丙丁来分这个母科子科，甲乙通序基本两门，这就是通序，这就是序分，有序啊。第二甲，第二别说基本两门，就是内容啊，基门也有三份，本门也有三份，所以叫做别说基本两门。第三流通基本两门啊，那么这是本经的三份的特殊，跟普通一般的序正流通不一样啊，有这个分这个三份。现在先说明这个三份的意义啊，你不要把这三份看为平常啊，这三份呢、啊、是提着全经的要领啊。所以古人对于这三份有个比方，他说一部经啊好像一个人一个人生啊，经的序分啊好像人的头脸，就是手了，这个序分呢、啊、好像一个人的头脸啊，头手的一部分。例如我们看人呢、啊、一见面看到他的脸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情况了啊。所以这个郑王的这本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入门修问永姑寺，但看容颜便得知， 你入人家的门一啊，要知道人家家里是好是坏，勇好孤是坏，是吉是凶，是好是坏，你不必去问他，不必问。入门修问勇孤事啊，那怎么能知道呢？但看容颜便得知。你只要看到那个物主人呐、啊，看到这个主人的容颜、容貌、颜色，你看到这个人的容貌、颜色呀，您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家庭是容是孤是好是坏是吉是吉是凶啊、乃至这个人的至于贤不色都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我们看人一看到这个人的脸，就可以知道他的一个大概了。所以一部经你看到这个序分呢、啊，也就可以知道这一部经的内容的属圣典。所以这个序分、啊、就是好像人的一个头脸啊、如人手了头脸。正中分呢、啊、就是好像人的全身，人身五脏六腑全身啊、那么这个正中分就是人的主干吗？就是这个人身的全身五脏六腑啊、所以正中好像人的全身啊、那么这个流通分啊，就好像手跟脚，脚能给卡，它会走动啊，可以走动，手可以拿东西呀、啊，啊，这个流通分是流传到未来的，所以金的流通分呢、啊，好像人的手脚，啊，一部金就好像人的一生，看它的流通分就可以知道这一部金的流传情况啊。所以流通分好像人的手脚。近代又有人有这么一个比方，他说这个序分跟正中分呢、啊，好像点灯、燃灯，好像点灯了、啊，传啊、点灯、燃灯，当下照亮当时吗？啊、这个流通分呢、啊，好像传灯，这个灯啊，灯灯相传，流传下去啊。流通分好像传灯，这个比方。也是蛮好的，很有道理。如果论这三份的当时的利益，论三份的实益来讲，序份、正中份呢是当时的利益，佛说法当时的利益。比如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讲《法华经》，当时听众所得到的利益就在序份、正中份，当时就利益啊。当然，流通份也说当时利益呢。但是流通分流传到未来，所以流通分不但是当时利益，也利益后来的众生，利益于未来众生，所以流通分也利益未来，未来就是后来的众生都得到利益。举例说，我们现在距离释迦牟尼佛入灭的时间已经两千几百年了，依古说将近三千年了。那么既然佛入灭这么久了，我们今天还有佛经可以读，这不就是流通的功德吗？假如不是流通一直把这个佛法继续流传到今天，那我们怎么还有这部法华经可以读呢？这就是流通分的功德。这流通是流通于未来，使未来众生得到利益。所以约利益讲，序正主要是当时利益，流通是利益未来啊、这都是很有道理的说法。所以经文有这三分呢、啊，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按照这三分，前面所说的第一，通序基本两门这一个序分呢、啊，这个通序的序分呢、啊，就是从这个序评开始，一直到这个列众听众列完了，后边到了这个对退坐一面啊，到了那个退坐一面那个地方啊，就是属于通序基本两门啊。大概是经文的第二页啊，后边啊。就是第五面啊、第五面的第三行到第四行，各礼佛足，退坐一面，到这里为止。经文实际上啊，只有两页多的文字啊，这就是通序基本两门。 把这个三份的这个段落先分清楚。第二，别说基本两门呢，就是二十四尊以下，一直到常不清菩萨品，到常不清菩萨品，这就是别说基本两门。从这个如来神力品第二十一以下啊，那就是流通基本两门。流通基本两门，那么流通基本两门这一科啊，也就是后边的八品，从如来神力品以下属类品，一直到普贤菩萨欠发品第二十八，这就是第三流通基本两门啊。那么把这个三份的段落分清楚之后啊，然后就要讲这个续分了啊。关于这个续分的文字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小侯。